IT 离心机。
IT 离心机，首先来关注科技热点。工信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联合制定的《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管理规范试行》今天对外发布，对测试主体、测试驾驶人、测试车辆等提出要求，明确省市级政府相关主管部门可自主选择测试路段、受理申请和发放测试号牌。这意味着无人驾驶汽车有望在更多实际道路进行测试。为保障道路测试安全，规范要求测试驾驶人始终处于驾驶位置上，随时准备接管车辆。测试驾驶人需满足签订劳动合同或劳务合同，经过自动驾驶培训，没有重大交通违章记录等条件。从中科院传出消息，中科院电子设计自动化中心将在山东青岛设立平台，助力当地的集成电路设计企业提高设计效率，降低开发成本，推动微电子及相关产业快速发展。微电子产业是世界先进国家和地区竞相争夺经济科技发展主导权的战略制高点。中科院电子设计自动化平台的落成，将为当地微电子产业聚集和发展提供坚实的技术基础。再来关注 IT 产业方面的消息。今日头条一系列举一反三的整改还在继续，在前天关闭内涵段子之后，昨天今日头条宣布关闭 APP 内语录、段子、趣图、美图和美女等五个频道。今天今日头条旗下的短视频应用西瓜视频称，已经停止所有用户移动端视频的上传，直播和弹幕功能也已经于前天关闭，具体的恢复时间是后续整改情况决定。此外，继抖音之后，腾讯旗下短视频分享社区微视也暂停了评论功能。微视公告称，由于近日评论区出现大量不相干内容，为确保用户的试用体验，将暂停评论功能。今天上午，上海市交通执法总队、市运管处开展联合执法检查，对美团打车的整改情况进行上门复查。美团打车目前正按要求进行整改，但记者调查发现，包括滴滴在内的网约车平台依然没有得到有效遏制。我们来听东广记者孙平的报道。
针对近期泛滥的套牌车、马甲车问题，在4月5日开出的责令整改通知书中，市交通执法总队要求美团打车清理所有平台内注册的不合规车辆和驾驶员。美团点评集团办主任钟永健说，平台已经通过技术手段加强了对新增驾驶员及车辆资质的审查力度，并开展了存量注册用户的资质清查，以累计拒绝不合规驾驶员账号及车辆入网30483个，封禁不合规驾驶员账号及车辆1161个。
新报名的驾驶员和车辆要求他除了上传驾驶本、行驶本、身份证以外，还要求他提供人证的合影和人车的合影。
现场记者看到，目前美团打车平台已有17.38万条车辆数据和17.29万条驾驶员信息数据接入了行业监管平台，其中非户籍车辆信息1.9万余条，非户籍驾驶员信息10.2万条。尽管数据已基本接入，但对不符合资质的驾驶员和车辆的清理工作，美团打车尚未完成。现场执法人员根据此前查获的一辆牌号为皖 N7X306 的美团打车平台非法客运网约车案件信息，对平台登记信息真实性进行了倒查，结果显示皖 N7X306 在美团打车平台上显示的车牌号为沪 A7X306。对此，市交通执法总队拟对美团打车平台处以罚款30000元。市交通执法总队法制科科长王旭峰表示，如果限期内整改结果仍达不到要求，将会采取相应措施。
数据里面还是存在线上线下不符，我们还是会对它采取相应的措施，甚至会吊销它的经营资质。
同时，平台对用户的补贴力度正逐步下降。钟永健介绍，11号起，美团打车的优惠活动已经从最高14元降低到了最高4元。一边是责令整改，而价格战的另一边，滴滴打车页面上仍显示着最高立减10元的广告。在司机端，补贴的额度则更高。一位网约车司机告诉记者：“
我回来奖励是50、60、70、21都有，这两天最高就18吧。”
高额补贴之下，吸引了许多不符合监管要求的车辆或人员从事网约车服务。一些司机为了获得更高利润，想出歪点子。记者通过滴滴平台呼叫快车，显示的是一辆红色荣威，但竟然来了辆出租车。记者从市交通委了解到，目前上海市场滴滴市场份额约为美团的3倍，但接入的数据量却不到美团的1/2。而且滴滴尚未取得本地网约车平台经营许可。对此，市交通执法总队副总队长徐伟表示，
有的平台已经做出整改措施了，有的平台还是依然我行我素，已经布置了相关的执法的工作，那么也请你们拭目以待，对其他平台的处罚节奏我们会加快的。
但实际上，新政落地后，包括滴滴在内的网约车非法经营行为仍然只停留在罚款了之，使得网约车平台不怕罚，或者罚了又怎样？面对这一窘境，该如何管理到位，已经摆在监管部门面前很久了。
淘宝网昨天决定变更淘宝禁售商品管理规范。在变更前，淘宝网只是对比特币、莱特币等互联网虚拟币以及相关商品进行禁售。变更之后，禁售的范围扩大到了基于区块链技术生成的虚拟货币等数字化产品及衍生服务。在禁售的具体情形中，淘宝网增加了 PP Coin、 Name Coin， 并且明确禁止了如加密猫等的数字化宠物，并且 ICO 首次币发行的衍生服务也在具体情形当中被禁止。继续来关注 Facebook 公司泄密案的后续。昨天 Facebook 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结束了他将近6个小时的美国国会作证日程。当天他主要回答的是来自众议院议员们的问题。而扎克伯格在国会作证的第二天明显比第一天要过得更艰难，他面对的是国会众议院立法者们的拷问。在拷问中，扎克伯格爆出他的数据也被剑桥分析公司盗用。我们一起来听东方卫视的报道。
连续两天接受了美国国会约11个小时的马拉松式质询，扎克伯格看上去精神不振。由于年底国会众院将全面改选，有连任压力的议员是连番炮火攻击，11号的质询难度比第一天在参院的要更让他难熬。扎克伯格当天透露，他本人的数据也和其他用户一样，被剑桥分析公司非法获取。
Was your data included in the data sold to the malicious third parties? Your personal data.
Yes,
it was.
扎克伯格当天强硬表态说，正在考虑控告剑桥分析公司，并且正在对剑桥分析公司进行审计，以确定事件的进展情况，并希望能收回数据。对于美国国会考虑立法监管脸书等社交媒体，扎克伯格也做出让步，表示科技行业不可避免的需要进行一些监管。
On your point about regulation, the internet is growing in importance.Around the world in people's lives, and I think that it is inevitable that there will need to be some regulation.
扎克伯格的低姿态道歉和充分的准备也使得投资人松了口气。他接受国会质询的这两天，脸书的股价都有所上扬。不过，仍有示威者抵达国会外表达不满，认为扎克伯格只是装乖，并没有实质上的改变。
But he hasn't gone into the details.
尽管舆论认为扎克伯格这一次国会听证的表现是过关的，但是根据哈佛大学针对18到29岁受访者所做的民调显示，高达71%的人是不信任脸书，因此在民怨沸腾之下，美国国会预料还是会采取相关的一个立法行动，来限制这一家巨型的社交媒体。
据业内人士透露，特斯拉的目标是明年在美国启动 Model Y 运动型多用途车的生产。特斯拉 CEO 马斯克正在 Model Y 方面接受供应商的初步合同竞标。此前，特斯拉向众多供应商提供的细节有限，并缺乏生产方面的时间框架。现在，特斯拉给供应商提供了详细的信息，并且表明 Model Y 运动型多用途车将于明年的11月开始生产。阿联酋迪拜计划开始试行电子车牌，不仅方便警方定位车辆、追踪车辆踪迹，还具备自动扣款功能，帮助警方及时地完成对违章停车、超速等交通违规行为的处罚。这种电子车牌看上去是一块智能屏幕，它能让驾车者之间相互的联系、交换路况信息等，所有信息汇总到迪拜道路交通管理局的中央控制系统。因为关联驾车者的银行账户，它还能帮助驾车者自动完成缴纳停车费或者是交通违章罚款、牌照更新等事宜。依照迪拜警方的说法，它的一大主要功能是警方处理突发事件时提供定位。一份报告显示，苹果音乐现在已经拥有4000万用户，苹果方面已经确认这一数字。苹果音乐正在加速提升用户的数量，试图在和 Spotify 的竞争当中占据更有利的地位。但苹果在超过 Spotify 之前还有一段路要走。 Spotify 目前拥有7000万付费高级用户，早前曾有媒体指出，苹果音乐以 5% 的增长速度高于 Spotify 的 2%， 有可能在今年夏天超过对方。